么当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做一个代求者的时候，那么代求者跟先知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几乎可以看见每一个先知都是一个代求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以利亚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代祷者；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摩西他也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甚至于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亚伯拉罕，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也是最早期的一个先知。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先知都是一个代求者。那我们也看见以西结啊，我们这一堂课里面会特别提到以西结。当我们提到以西结的时候，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代求者。所以在圣经上特别早上我们也提到，圣经上面讲到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个代求者，我却找不到一个。那是从哪个书里面出来的？是从以西结书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先知基本上他都是一个代求者哈啊，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代求者。那么因此我们知道每一个先知都是一个代求者哈，每一个先知都是一个代求者。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讲，先知是一个代求者，但是代求者不一定是一个先知。我再讲一遍哈，先知一定是一个代求者，可是代求者不见得是一个先知。大家听明白了吗？好，我们看见每一个先知他都是一个愿意祷告的，因为他要与神同工，他要把神对这一个时代的信息说出来。但是每一个代祷的者，他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在一个代祷的人身上会有神的灵降临，会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但是你不能够说因为有神的话语临到你，你就说你是一个先知。你只能说什么？你有先知的灵能够临到你。因此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先知，讲到先知的时候有三个不同的类别哈。第一种讲到是被先知的灵所感动，所以先知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有圣灵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说出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所以圣灵的恩赐把预言的恩赐给我们，把先知的这一个先知的灵的这一个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到的圣灵所赐的恩赐，九种的恩赐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预言的灵。好，那么这个预言的灵就是讲到先知的这一个灵。我们可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先知的灵，会有预言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但是呢，并不是说在我们身上有先知的灵我就是先知。所以我们第一个 level 第一个层面里面，我们看见会有预言的灵、先知的灵充满在我们许多人的身上。特别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我们就会有神的灵可以感动我们，把上帝的一些的心意能够说出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第二个层面的先知啊，是我们就看见是有先知职位的先知。比方说像以利亚、像以西结，这些都是什么？有先知职位的先知啊，他有个 title 的，他的这个 title 就是先知。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当我们身上有先知的灵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先知的灵在我们身上，有预言的灵在我们身上，是从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哪一位所给我们的呢？是圣灵所给我们。但是我们讲到职位的时候，如果这一个人身上你有先知的这一个职位，这个是从谁给我们的呢？是谁给我们的？是耶稣所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在以弗所书哈，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好，将恩赐赏给人。所以在他们中间会有什么？有五重的职事。这五重的职事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这是从谁来的呢？ 是从主耶稣所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有一些人的身上会有一些先知的职分的人，他的 title 他的是做先知的。好，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见不只是有先知的 title 有先知的职位，还有一些呢是这些先知团队里面的领袖的人物。比方说我们讲到以利亚，其实他是一个先知里面的一个团队的领袖，所以在以利亚的时代圣经上讲到什么，有一群的先知门徒跟随他，所以是有一个团队的一个领袖。那通常在这个团队的领袖的先知呢，他是能够做矫正型的，他能够如果你有错误，你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你有修正的地方，他可以来帮助你帮助你再来更多的进步。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先知里面一共有三个 level。 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提到代求者与先知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有先知职位的，对不对？好，我们都是什么，有先知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个代求者，我们是可以有先知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先知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可以把神的心意能够说出来。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受感说话。好，那么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好，那我们大概有一点了解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身上可以有什么先知的灵，有圣灵的恩赐，有先知的灵，有预言的灵。但是你不要说你自己是谁呢，你不要说你自己是先知啊！以前周神助我们牧师，就是我们的灵粮体系的大家长是吧？他说啊，凡是自己称自己是先知，他说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啦。他说如果你自己称你自己是使徒的，也不是真的啦。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要自己高举自己哈。那么因此这也是跟我早上特别提到的。那么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神的灵感动我们，但是你不要说你自己是先知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守望代求的人，然后被神的灵所感动。那么我们就要提到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一个以西结哈，以西结被称为是人子。那么以西结不但称为是人子，以西结是一个守望代求的一个先知，他身上不但有神的灵，他有神的职位。那我们也可以从以西结的身上也能够学习到在做代求工作的时候，以西结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守望的人，他是一个代求者，他是一个为以色列家来守望的，他是为一个国家来守望的。那我们提到以西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也是被神特别所来设立的哈，被神所来高抹的。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圣经上就说人子啊，人子啊，就说以西结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当我们看到以西结的时候，看见神特别立他做一个守望的先知，神特别给他这样子的职分，神特别在以西结的身上要他起来做一个守望者。那么当他被神设立成为这一个守望者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西结的身上他也有很多很多神就用他自己为一个预兆。所以你知道吗，以西结其实弟兄姊妹要做一个先知如果你很想做先知你就会发现做先知其实还蛮辛苦的耶那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好多年前她就常常求先知的灵充满她，她常常很羡慕能够做一个先知。但是这几年我真的看到在她的生命里面她真的是被先知的灵大大的所充满，她真的有先知性的话语。不过她说哎呀，她说好辛苦她说好辛苦那么我们想到以西结他怎么样辛苦呢，因为神常常用他要来做一个预兆。来预兆做什么呢？比方说当以色列百姓有南国北国他们在那里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就要以西结做一个担罪的工作。担罪呢往右边躺多久，往左边躺多久，你有没有记得还有呢神叫他烤饼吃东西的时候，还跟他说要用什么来烤啊， 哎呀，用粪来烤饼哈。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用粪烤的饼哈。所以你大家一想，哎呀，我要用粪来烤饼，我也不想吃了哈。那我们看见是蛮辛苦的。那么啊，还有以西结呢，在他身上哈，他当他的以西结他的太太去世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要哭泣，哈！哇，你说这个做这个先知辛不辛苦啊？辛不辛苦啊？哎，有一点辛苦哈。所以你不要随便的求你要做先知，但是你要求先知的灵可以充满你，求神的话语可以临到你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当以西结这一个守望代求人，他以自己做预兆，他担当罪孽哈。那么因此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就我刚刚所提到的，他担当罪孽。那么以西结呢，当他在这一个先知他在做守望代求的时候，特别在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他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的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的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来攻这个城。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西结他这一个守望的先知，神要他把什么？把一个城放在他的前面，把一个耶路撒冷的城画在其上，要在四围来围着这个城做一个预兆。我们也能够看见，当他在把这个城放在中间的时候，换句话说，他就是要为这个城来做什么呢？来做祷告的工作，要用来围住这一个城。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祷告的行进？我们要什么？围城，为着这个城市来祷告，好，来用我们的祷告来攻破在这个城里面的黑暗的权势。阿们。所以我们为一个城市来祷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个城市来祷告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来启示这个城市里面最大的拦阻是什么，这个城市里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个城市里面的居住的百姓住在这里面常常会被哪一些黑暗的权势来搅扰。那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跟神求，求神你向我们来显明这个城市里面的破口在哪里，这个城市里面的黑暗到底在哪里。请问你跑了阿头的黑暗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为这个城市来祷告。好，那 Freeman 好了，你们 Freeman 的弟兄姐妹在哪里？哦， Freeman 的有没有黑暗权势？哪些黑暗的权势？Freeman 有没有黑暗权势？有哈。你们晓得Freeman 的黑暗权势是什么吗？我们需要为一个城市哈特别来祷告。那当然我今天提出来，我也不见得有，我也没有什么答案给你哈。因为什么？你住在这个城市，你要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黑暗权势到底在哪里哈。我们为一个城市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黑暗，围着城祷告，做一些研究，求神向我们显明哈。那有的时候在整个的一个区域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非常喜欢做祷告的，她常常就做祷告，行走祷告，祷告。那么他有一次神就感动他要去San Francisco 的地方祷告哈。那么他在 San Francisco 的地方祷告的时候，就有一条街上面，他就看到那一条街上面哈是红灯区，在那条街上面有很多的黑暗的权势。所以他在那个地区的时候，他就开始为那个城市祷告，为那条整条街来祷告，求神让那一个城市在那条街的附近哈，那么那个红灯区的很多的黑暗权势，他就拼命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跟这个姐妹说，你这样祷告有用吗？你这样祷告真的这些？他就每次祷告说，求神啊，你让这些店哈都一个一个关门，一个一个的关门。他就在那里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为那一个那一条街上的每一家的店哈，那些很不好的店就来祷告。我感谢主，半年之后哈，那条 街上的店啊，就开始慢慢的有店开始关门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真正在祷告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神所能够成就的一些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一个城市祷告。那我想大家都晓得，我们牧师哈，他去卑南的时候。我要再一次提到，他去卑南的在卑南的时候，卑南的同工哈就要牧师跟他们一起去做祷告行进。那么他在祷告行进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牧师去了一个蛇庙祷告，一个充满了蛇的地方。那牧师最怕蛇了哈，所以他去那个要祷告的时候，哇，吓得不得了哈。但是他说没办法，他是 leader， 不能不去为那个蛇庙祷告，所以就脚底抹油哈。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庙里面。每一个地方走的时候就为那个蛇庙来祷告，但奇妙的事情也发生。半年之后哈，卑南的同工就跟牧师说哈，牧师就问他们说，哎，上次我们去祷告那个蛇庙哈，那个情况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太奇妙，那个蛇庙关门了，哈利路亚哈。为什么关门呢？因为不灵了哈，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去为一个地方祷告，为一个城市祷告，为一个地区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一个呼求，一个祷告，真的是能够看到有果效的。所以要围城来祷告，为这一个城市来祷告。那么当以西结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西结的一个祷告是在城墙上面是做一个防堵的祷告，做一个在破口的地方来祷告。那么因此在我们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哈，甚至于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来学习看见破口在哪里，为一个家族的破口来祷告。你知道有一些家族里面的破口，也许这个家族的破口是在情欲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为这样子的破口来祷告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家族的破口是在疾病上面的，我们要为这些疾病特别来祷告。那么曾经也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到哈，她说在她整个的家族里面，他们有一个自杀的灵哈，所以每一个在他们家族里面好几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人自杀。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我们可以为什么为这样子一个破口来祷告，为一个自杀的权势来祷告。那么还有一个有人跟我说，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每一个家庭哈，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离婚哈。那么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为这个家族，为这个家庭特别做祷告，求神把这一个离婚的这样子的一个破口哈能够堵起来。因此我们看见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城市也好，在一个家庭里面，找到哪一些是破口，我们为他来祷告。那我们当我们在这21天的时候哈，我们虽然我们有一个本祷告手册，你也在这个祷告手册你拿来在那里来做祷告的时候，你求神帮助哈，能够让我们看见在你所想要邀请的这些人当中哈，不管你所邀请的人是在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办公室的人，求神帮助，让圣灵来启示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邀请的人哪一些是破口，哪一些是有裂缝的地方，我们就求神向我们显明。所以当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来为这些事情祷告，好让这些的破口可以被堵起来的时候，你下一次你去邀请他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哈，是不是？因为破口堵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邀请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的操练哈。那因此我们看见，当一个代求者，我们欢迎神的灵能够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先知性的话语，有先知性的启示来帮助我们来祷告。那么因此当我们来领取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一些人你会听见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好，神对你说话的声音。那我要讲的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可能会有两种的状况，一种是你的耳朵真正听见神对你说话，好，那神对你说神对你说，哎，你要 往前走，你要往右边第三家好去敲门好，那也许你会听到神的声音对你说话。那么但是有很多的人，我们看见神的声音好，神的声音是什么？神的声音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对我们说话，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跟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什么，跟他有一个灵交好，在圣灵的里面能够有一个连结。那很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讲到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好，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感觉，我们灵里面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说话，神用也许他用圣经上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在灵里的感觉你有一个非常平安的感觉，在灵里面好，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神在神来向我们来启示。那有一些人在灵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是身体上面，虽然你是 你在 spirit 里面，你跟神连接在一起，可是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会通过我们的身体来对我们说话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上次我们在医治祷告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祷告，我们要求神在我们中间来做医治的工作。那么那一天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我本来已经要开始准备为大家抹油祷告了，但是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对我说，等一下，你要先来为弟兄姊妹有疾病的祷告。那么因此呢，我就说，神啊，那医哪一个疾病啊，要医哪一个疾病。那么因此在里面跟神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神就跟我说要医治有胃病的人，医治有胃病的人。那么很奇妙，当我一宣告出来要说有胃病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弟兄就在旁边说，他 confirm， 因为他说一开始要医治的时候，在他的里面，他身我是没身体的感觉哈，他身体上就觉得他胃不舒服了。那么因此呢，我是在 spirit 神跟我说要医治有胃病的人，他是在身体上可以感觉到有医治有胃病的人，所以我们就呼召有胃病的人到前面来哈。我感谢主，我回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她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她就写一个 email 给我，她说，师母啊，感谢主，我的胃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里面，他要可以让我们有得以启示。那我特别讲哈，我们在21天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在21天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情与炉的一个敬拜祷告。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哈，我们教会我们也会有一些同工在祷告室里面来祷告，做守望者在祷告室里面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同步进行，所以20天医治布道会我们在这里聚会哈，我们在这里又有几个同工会在祷告室里面来祷告。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最棒的服事哈，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可以来学习怎么样领取神所要对我们的说的话。我记得我们前两次我们都有几个弟兄姐妹，他说，哎呦，在祷告室祷告，外面2个钟头的聚会，他就要在里面祷告2个小时，这边3个钟头，他们就要在里面祷告3个小时，很紧张哎，因为能不能祷告这么久啊，会不会在里面祷告一下就睡着了哈。那在祷告的时候，还有呢，还有一件事情很紧张的，我们是在21天医治布道会时候，我们希望在守望室里面祷告同工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祷告室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要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哈，要写条子给我们，比方因为我们是医治布道会，所以要写下来神今天晚上要医治有胃病的人啦，要医治有这个心脏病的人啦，还是要医治耳聋的人啦，还是要医治什么手举不起来的人啦，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写下来哈。然后呢，等到牧者在前面要开始做医治的时候，你就如果你参加过21天，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有祷告室的同工就要拿一张指过来哈，传递一下，我们就会在上面念说哪些人神今天晚上要医治你，你说这紧不紧张啊？ 紧张刺激是啊。我这样一讲，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呦，那我不要去参与这个服事，我做招待就好了。不过你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你都应该去尝试一下啊。那我感谢主，上一次我们就有一几位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感谢主，哎，我从来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我就是因为在守望祷告室里面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听见神的声音嘞，我真的能够体会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哈利路亚，哈，我感谢主，那是最好的一个操练的机会，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在守望室里面祷告，哈，能够来经历神。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说我每一次看到有同工从守望室出来要递纸条的时候，他说我就坐在下面在那边等，哎呀，希望那张纸条教导我、啊、教导我的一个状况。你知道这个真的是一件极其兴奋的事情。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这个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还会祷告的同工会聚集在祷告室里面，我们再会跟这些守望室的同工再有一个印证，哈，那么他们就很高兴啊，因为知道今天晚上到底有哪些人得医治，跟他们所祷告的、所领受的是不是相同，是不是一样。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太奇妙了，常常都能够被印证。哈利路亚，因为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在那边做感动，在这里做感动是一样的。哈利路亚，你要不要参加守望室的祷告？要的人举手。哎呀，这么多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盼望在这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用肉耳听，也用我们里面 spiritual 里面有一个灵交。那么也感谢主，在这样子一个祷告里面，也有很多的人，我相信会像以西结一样，你会领取异象。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以西结是看到很多异象的人，哈，他看到异象，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城，他看到很多的异象。那么以西结就看到很多的异象。弟兄姊妹，神也会把异象显明给我们看，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的灵浇灌下来，神的儿女们就可以看见异象，也可以做什么，也可以做异梦。好，那么因此呢，这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异象，我们可以甚至于可以做异梦。好，那么当然可能我们不太有多的人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就是以西结的经历，就是他被提起来，好，他人在这个地方，可是神把他的灵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还在加巴鲁的河边，可是神把他灵提到什么？提到圣殿耶路撒冷城，看到那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神透过代求的先知所做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也想到，当我们在领取这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身体上跟我们的心情上面也会有一些的反应。在身体上呢，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以西结就怎么样，他看见异象，他领取神给他的托付使命的时候，圣经上讲他就扑倒在地。好，弟兄姊妹，扑倒在地。那么因此呢，许多时候当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有些人真的会怎么样，扑倒在地。好，那么扑倒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向了，哈，有些人往前倒，有些人往后倒，有些人往旁边倒，哈。那有一次我为人祷告的时候，那神的灵浇灌的时候，哎呀，他既不往前也不往后，他往旁边倒，哈，所以拉都拉不住。那有的时候反正会扑倒的状况也有。那还有一些人会感觉到灵魂与体就是分开，哈。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哈，就是叫什么，好像那个灵魂出窍一样，他在那个俏皮匠的阁楼上在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什么，他好像灵魂两个分开一样。那有时候你在祷告里也会有这种情况。哎呀，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不太明白的，哈，就是什么沉睡。好，沉睡。以西结在他领受神话语的时候，领受神心意的时候，他就沉睡，甚至于圣经上讲到感觉到无力，没有力气。好，那么这个没有无力没有力气呢，我们就想到不只是以西结有这种情况。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讲到老约翰，好，他当神向他把异象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 全身无力哈。那么因此如果你在身体上有这些反应的时候，你不要紧张哈，说哎呦是不是被邪灵哈。我们为什么老是想到邪灵哈？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圣灵也会在我们身上工作，你不要老是想到邪灵。你有神的人有什么？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有一个保护。那么因此沉睡无力哈，甚至于你会感觉到好像要生病一样哈，好像要生病一样，领取神的在你身上所给你的启示。那么第二方面，在心境上面哈啊，比方以西结他就会极其的悲伤哈，他们甚至于也会有癫狂的感觉。其实保罗也说哈，他传福音的时候什么，别人看他很奇怪，因为他什么，他说我为主癫狂。所以我们看见也会有癫狂，甚至于因为你以前没有经历过，因此你也可能会有一点紧张，会有惊惧的一些的表现。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接受启示时候可能有的影响力。那么当我们想到我们要领取这个神的意念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面很想，可是我们心里面也很害怕哈。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一领取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给我们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哎呀，重新我们又会想到一件事情，想到哎呀，会不会被仇敌攻击呀？哈，我祷告的时候，我会不会曝光太多？所以现在我变成仇敌的 target 哈，所以会被仇敌的攻击，因此我们也会很紧张。但是我们要来看一节这经文哈，在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哈，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我从第三节开始念哈。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珀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栏，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画记号在额上。我们第六节我们也看一下，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那么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违背神，他们在那里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行神所憎恶的事情。神差派了那个腰间配了那个墨盒子的人哈，本来是有一场灾难要临到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一些什么为这个城市哀哭的人，为这一个城市行可憎之事，在神的面前呼求的人，这些人他们什么地方有记号呢？额头上有记号，额头上有记号。所以当灾祸来临的时候呢，神特别吩咐什么？这一些为城市哀哭的人，你们不能够 touch 他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今天愿意成为一个呼求者的时候，在你的什么上面有记号？额头上面有记号。所以你的身上会有一个记号。所以当那个灭命的天使，或者当一些灾祸要临到的时候，其实神要给你一个保护。什么保护呢？因为你有记号。所以看见这个记号的时候，这一个灾难就会越过你而去。哈利路亚。你说你是不是有福的人？做一个代求者，我要再一次说，做一个代求者，你是什么？有福的人。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代求者是一个有福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我们额头上有上帝的记号。哈利路亚。所以你不用害怕。那我提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要再一次讲我去以色列哈。那个你知道我每一年都去以色列，非常喜欢去以色列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那一次第一次要去以色列，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哈，我感觉到有一场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常常觉得那个很早期啊，1992年的时候，那么感觉到有一场好像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在那里。我为了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当时我就听说 Uncle Philip 哈，他要在以色列要教 教导属灵的征战。那么因此呢，我就报名哈，就想要去以色列去参加这个以色列属灵征战的这一个讲题。那么感谢主，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些机票哈。那我就去到以色列，就去参加那个属灵征战。后来我才发现呐、啊，他要讲的属灵征战跟我想的属灵征战完全不一样哈。他讲的属灵征战是讲到以色列人等等，但是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在第一天去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后，那他前面讲什么我也听不太懂，也不太明白哈。反正，但是他读了一节经文，他当时就读这一节经文，这个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我现在也忘记他前面讲什么，反正他就读了这一节的经文。没有想到，他一读这节经文，圣灵就感动我，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每一个人都吓一跳，说这节经文有什么稀奇哈？为什么我就在那里哭着，哭得不得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得不能够停止哈。后来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也不知道要该讲什么，也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一直哭。那在我们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个美国的弟兄，他就看我一直哭得这么厉害，好像觉得我很可怜哈，所以他就开始为我祷告。那么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哈，他说。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哈，他说因为你今天愿意来到以色列，在这里来祷告，神就要给你一个记号，哈，给你一个记号。你在，他说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但是今天神要我告诉你，你的教会里面的黑暗权势要被断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哈。那么那一次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就经历到一个极大的突破。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可以把黑暗的权势也能够破除。因为我们做代求的时候，我们额上有什么？有记号。哈利路亚，真是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因此，当我们提到这些时候，我们要求主来，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虽然还有很多的代求者，但是我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几个代求者。今天早上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是谁呢？他是代求者，他是上帝的朋友。神愿意我们也成为什么？神的朋友哈。因为成为神的朋友，神就不向我们来隐瞒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好让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也提到做一个代求者，我们看到摩西这一个代求者，他是与神有面对面的经历，他见过神，他竟有一个面对面与神在一起的一个经历。摩西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一个代求者面对面与神相聚的时候，他脸上有什么？有神的荣光。而且摩西在做代求的这一个代求者与神面对面相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他身上好多的好多的 character， 他的品格啊。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是一个在神面前敬忠的人，一个代求者是一个在神面前愿意向着自己死的。做一个代求者，他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哈，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代求者在他里面，他愿意行事为人是正直公义，口里不说谗言。我们在我们的口上，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我们是被神炼净过的，是被神的炭火所沾过的。我们看见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代求者，是要带出脸上的荣光。好，那我们也看见做一个代求者，我们刚才提到的以利亚哈，以利亚这一个代求者是什么呢？是一个劬劳的代求者。所以他在劬劳的当中就看到上帝的心意哈，就能够被成就。这一个劬劳的代求者，他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起来征战，并且征战得胜，能够重修祭坛，做遭拒的工作。 但是带球者也会有什么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怎么样性情的人哈、哦。那么以利亚他又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害怕你会有软弱的时候，以利亚都有，所以你有是很正常的哈、哦。那么以利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鼓励他，神跟他说什么，当跑的路甚远，而且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要一直停留在你的洞穴里面，不要一直停留在你的stronghold里面，你要出来这个洞穴，到神的山上去仰望神，你要出这个洞穴到犹大地去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我们刚刚这里我们讲到做一个代求者是要求神先知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能够知看见异象，我们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里面都体会到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虽然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有一点辛苦哈，但是感谢主，你的额头上还有什么，你的额头上面还有记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一个代求要有人要从黑暗里面进入到光明里面，从死亡里面进入到得永生的里面，再从裂口破缝的里面看见破口被堵起来。好，那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里面，代求者是神爱世人的心，我们能够跟神一起来回应。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真的需要有代求者。那么接下去我要跟大家分享，做代求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今天我们能够起来做代祷，我们是什么？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讲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什么？属灵气的征战。我们要把人的心好从魔鬼的权势里面夺回来，使他归向主。所以这是一个征战，代求者我们今天一早上就提到这是一个征战，我们要为着这代求的对象，要为着这个代求的这个城市，在神的面前向有一个征战，对着仇敌来征战。这个征战不是我们害怕，这个征战是我们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抢救回来。所以做一个代求者，我们也要明白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阿们。好，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看见有三重的战场。属灵征战有三重的战场，第一重的战场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三重的战场里面，我们要欢迎上帝的灵显明出来他的同在。那么在这个战场里面，就要看见到底有哪些事情是掳落人的心，让他不能够来归向主的。因此在征战当中，我们要求神来显明，我们需要来学习来检查出入口。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好，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的第十节跟十二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三，我们先，对不起啊，我们先翻到第四十章好吗？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好，以西结书第四十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好，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建殿四围有墙。”我们暂时先看到圣经，看到这里，我们就思想到哈，当我们今天要来明白这些属灵征战的战场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神向他指示，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人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换句话说，当以西结在那个时候，神向他指示，他来到一座山，你知道那座山是什么山吗？啊， 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在耶路撒冷的城，并且城上有什么？有神的殿。好，神就带他来到那个门口的地方，在门口的地方，神就跟他说：“凡我所指示你的，这里提到三个方面。好，你都要怎么样呢？你都要第一个，你要用眼看，你要用什么？用耳听，还要怎么样？”放在你的心上，换句话说，你要在这个门口的地方，神所指示的，你要用眼看，你要用耳听，你要放在心上。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门口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门口，我们这边有没有门口？有，上面都写一个什么？X， 好，这个门口就是进出口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一个圣殿里面，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在城市的里面，都会有怎么样？都会有门口的地方，都会有入口的地方，到处我们都看见有入口。好，那么因此神在这里透过以西结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门口，我们的出入口。你要用眼看，你要用耳听，你要怎么样放在心上。我们是有入口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入口。那么因此在三重的战场里面，第一重的战场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有没有一些入口啊？这些的战场，三重的战场里面，在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层的战场里面，我们的有一些的入口。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做代求者的时候，我们要堵住破口。哈，我们堵住破口之后，你就要先来明白哪一些是破口，它的入口在哪里？这个破口，它到底这个破口的来源从哪里来？它从哪一个地方来进来的？那我们在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啊，个人身上有我们的心思，有我们的意念，也有我们的口。你知道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入口嘛，就是口哈，我们口也是一个入口。那么因此我们第一重的战场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身上有没有破口啊？你做祷告的时候，你要检查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破口。哈，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上，要检查我们的出入口。那么因此我们在检查出入口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想到，当然很多的入口在我们我们过去的年日里面，哈，罪是一个入口。如果我们身上有罪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我们的祷告神就怎么样呢？神就不听。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被圣灵光照，能够来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入口，有的时候我们有罪，有的时候有罪孽。罪孽就讲到什么？在我们的族中，我们的家族里面的罪孽，到底什么是破口，什么是入口。哈，那么还有呢，有一些有一些人的身上就有许多的创伤，哈，就他受到伤害的地方，伤害也是一个入口。所以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是我们过去的连日历史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伤害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很多的伤害都会成为仇敌的入口，成为仇敌的破口。那么有一些人，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恩典，因为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神可以光照我们的创伤，光照我们的入口，帮助我们从创伤里面出来。可是你要知道，有很多人当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一些创伤的里面，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神的帮助，他需要能够走出他心里的监牢，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帮助他能够从他的伤害里面，好，被释放出来，能够感受到有爱，感受到那个接纳。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重战场里面，在我们个人方面有罪的，有罪孽的，有创伤的，甚至于我们身上有疾病的，好，或许是我们个人在过去年日里面，我们有一些拜偶像的，我们或者去参加庙会一些活动的，好，这些都是入口，会让我们被 block 住，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取神的恩典。那么基督徒如此，那非基督徒更是被偶像、被黑暗、被创伤、被罪孽挡住了，让他没有办法来体会到神。所以今天我们做代求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他们离开这些黑暗的 环境，离开这些的破口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重的战场是在个人的身上，那么在个人身上我们必须要更加的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所有的入口，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哈进到我们的里面。在以西结书上第八章十二节哈，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二节，如果你有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二节。当时呢，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面，他就看见神就对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我们看见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暗中在个人的什么画像屋里面，这个画像屋就是你的意念之屋，在外面看不见，可是个人在什么，在里面画图，在里面想一些东西啊。比方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啊，那可能很多人思想意念不在这里哈，你不晓得在想什么，或者你在什么别的地方哈，什么意念之屋。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检查我们心思意念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都在画图，我们都在里面有一些image存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意念之屋，特别当我们在做代祷的时候，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哈，心思意念还要洁净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口哈，我们的口也是一个入口。你们知道我们想到在圣经上说我们的口哈，两种用两方面，如果我们的口不能够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口就会什么被仇敌所使用，被仇敌所利用哈。所以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那么因此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口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拦阻哈。比方我们在祷告里面啊，如果我们老是对自己说哈，哎呀，我真是不会祷告，我真是不会祷告，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破口，因为我老是说自己不会祷告。你要改口，你要说我虽然不会祷告，可是圣灵可以帮助我开口祷告，阿门。我们的口还有祷告默祷很好啦哈，默祷很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默祷常常就睡着嘞？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老是默祷，默祷老是就很容易睡着。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开口祷告，大声的开口祷告啊！我感谢主，每一次开口祷告哈，就不会打瞌睡了哈。我们需要学习开口的来祷告。你知道，我们从能不能够开口祷告，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受仇敌的欺骗哈。我们为什么不敢开口祷告呢？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开口祷告。哎，你不要讲开口祷告，大家还叭叭叭叭叭叭都祷告。一说我们现在大家同声开口祷告，你就发现没人祷告了哈。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怕你的祷告词不好，你怕别人听见的说，哎呀，说这个人真是不会祷告，你受了谁的当啊？仇敌的控告你哈，说你不会祷告，你的词句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上仇敌的当，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开口祷告。那么如果你从来不敢开口祷告的人哈，我鼓励你，一要开祷告会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个祷告哈。因为你第一个祷告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别人祷告时一直想，哎呀，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哈。那你在祷告会里面，你第一个开口讲完了，你就安心了哈。所以你就抢着第一个祷告哈，讲的第一个祷告。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说哎呀，师母，我真的是不太会祷告，所以我每次去祷告会的时候呢，哎呀，我都觉得压力很大。不过我最近学习一件事情，我就学习哈，我跟自己说，我今天去祷告会，我起码要开口一次哈，起码要开口一次。所以呢，她去祷告会就尽量push自己一定要开口一次。后来他去祷告会说，我现在能够开口一次了，那我现在要学习开口两次哈。所以他去祷告会说，哎呀，就一直等一直等，希望他能够开口两次哈。现在他说我要开口三次了，哈利路亚。什么 push 自己要有这样子学习开口祷告哈。那弟兄姊妹，你真的知道开口祷告真是大有权柄哈，也替你自己壮胆哈。所以我们需要开口祷告，不要开口埋怨，要开口祷告哈。那不要开口说 说消极的话语，我们要开口说赞美的话语，要做宣告。所以我们的口，我们这个入口，我们这一个门，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哈，你的身上就是门，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口。你要在口的，在门的地方要来赞美神，你要开你的口，大声的在门的地方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重的战场就是教会，好，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破口。什么破口呢？如果一个教会不合一的时候，这是不是破口？教会不合一就是一个破口。教会里面有征战，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教会不合一，这是一个破口。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如果论断，好，有论断的事情发生，这也是一个破口。还有在教会里面一个破口，就是爱心冷淡，爱心冷淡。所以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好，神在那里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说什么？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将什么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弟兄姊妹，人来到教会要来看见我们中间是彼此相爱的，神人就认出有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若我们的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爱。那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爱不是放在口上的，爱是放在哪里呢？行动上面。我们需要有行动的爱。好，那我们来检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的破口，有没有哪一些的入口。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有宗教条文的捆绑。好，比方说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希望没有这种宗教条文的捆绑。好，那么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比较宗教条文的捆绑，比方说我们举手祷告，哎呀，举手祷告觉得这很别扭。好，那么我们就不敢举手祷告。那么有些教会里面呢，敬拜的时候打鼓，觉得这不属灵。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宗教条文的捆绑，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少这样子的捆绑，能够在灵里得以自由。好，我们很感恩。那么因此我们要看一下在教会里面到底哪一些是入口，是仇敌的入口，是破口。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把这些读起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心充足的教会。阿们。好，爱心充足的教会，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阿们。哈利路亚。比方21天一支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两个牧区或三个牧区，我们一起配搭来服侍。我们不要说，哎呦，我们这个牧区是做招待的，你们那个牧区是做别的。所以呢，我们在服事上面就分门别类，我们需要怎么样，大家一起的联合起来，你的牧区，我们的牧区，我们一起能够配搭起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合一，能够没有论断。好，而且很注意的，不要有耶洗别的灵，不要掌控的。好，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在祷告里面谦卑顺服。第三重的战场就是空中属灵界的，好像看不见，但是这一些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有区域性的，有社区的，有城市的，有国家的。好，我们就想到，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怎么样为各个城市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城市的破口在哪里，可以堵起这个破口。那么很多时候这些在好像看不见的，在这种领域里面，在空中掌权的看不见的灵界里面，还有一个常常会影响人心的，好，就是社会的潮流，文化的潮流， culture 的一些的潮流。这也是在整个一个区域里面常常会影响，比方有一些区域里面就很看钱很大，哈，那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些都是讲到区域里面的一些的入口。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是一场征战，这是一个征战，这一个征战，我们必须要检查那个出入口。那么在这个征战里面，征战是要有策略的。我们就想到征战这一个字，哈 ，WAR war 这个征战这一个字，这个字的本身，我们就能够看见有几方面的策略。好 ，W worship 好 W worship。 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征战的策略里面，第一个 W 就是要赞美 worship， 敬拜赞美哈。那么在哪里来赞美呢？在门口的地方来赞美。那么我们想到我们一起来看这几节经节好吗？以赛亚书第60章好18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0章18节哈。18节我们来看一下18节的最后一个地方，称你的门为什么？赞美。你的门要称为赞美。好，以赛亚书第60章18节，在门的地方来赞美。我们再翻到诗篇100篇，我们诗篇100篇，我们看一下第4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特别讲到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称谢进入他的门？好，我们要在门的地方来赞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在征战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你在门的地方来观看的时候，你在这个门的地方来检查出入口的时候，你要在这个门的地方来学习什么？学习赞美，哈利路亚。所以对个人来讲，我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哈利路亚。我们用赞美来克服仇敌的工作，常常在我们的口中来敬拜，来赞美，在我们的口这一个门里面来赞美。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的门口，我们要在门的地方来怎么样来赞美。好，你有没有学习做一件事情？你每天回家的时候，你一回家，你就在你家门的地方什么？赞美，哈利路亚，我回来了，神啊，我感谢你，你的荣耀要照进我的家，哈利路亚。你要在那个地方来赞美，早上出门的时候，在门的地方来赞美神，赞美神，我要成为一个日日在门口来仰望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做赞美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要跟神来赞美。众城门啊，你要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为这个城市欢迎神的荣耀进到我们的城市里面来，在门的地方来赞美，阿们，哈利路亚。来教会有没有门呐？啊，不要进到教会说，哎呦，那我们就不要吵架了。你一进教会门的时候，就要什么？赞美神，哈利路亚。在教会的门口就要来赞美神，让赞美充满整个圣殿，阿们。你知道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圣殿里面充满赞美，充满神荣耀的时候，有疾病的，有捆绑的，有软弱的人，都能够在神的殿中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释放，阿们。所以我们进教会的时候要来赞美，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有一些慕道友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我们一开始敬拜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掉眼泪，哈利路亚，在赞美的当中就释放医治的大能，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征战的策略，第一个 worship， 我们要在门的地方来赞美。第二个，我们看见 A， 好 announce， 我们在什么地方 announce 的？我们是要在城墙上来守望，在城墙上来做宣告的工作。以西结在那里说，他在城墙上面来守望。墙就是什么？是守望的地方，墙是一个守望的地方。我们再想到哈，这一个在墙上要做一个守望的。那么刚才我们也看见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神对那个人子说，你要在门口的地方用量杆来量。好，然后他在量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殿的前面有墙垣，有墙垣。弟兄姐妹，墙是一个守望的地方。古时候在战场上，那个你要看敌人有从哪里来，站在哪里看呐、啊？在墙上。所以墙上是一个守望的地方，墙上是一个做宣告的地方。当你在墙上来守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比方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哈，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我们一起看到21章，以赛亚书21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1章。以赛亚书第21章，哈，我们看一下第6节， 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葬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墙上守望的时候，是要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怎么样，把它报告出来 ，announce 出来。当你在那里守望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敌人怎么样。哈利路亚！敌人看见敌人的工作，看见巴比伦要怎么样，要倾倒。哈利路亚！所以你在墙上祷告的时候，你在墙上要宣告仇敌要退去，宣告仇敌要倾倒 ，announce 在墙上的地方。那么，因此在这个墙上，我们来守望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章讲到，哈，墙是一个什么呢？墙也是一个拯救的地方，哈。所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墙是一个拯救。以赛亚书里面第二十二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墙不但是一个拯救，我们也看见在墙的地方要围成一个救恩的城墙，救恩的城墙，让这一些人可以在这个墙里面得保护。弟兄姊妹，当你起来代祷的时候，你就为你的家族，为这个地区围起了救恩的城墙。哈利路亚！因此我们每一个祷告好像砖块一样，今早上我们看见什么，一块一块的把它堆起来。所以你的每一个祷告都像一个堆砖块一样，一个一个堆起来的时候，看见这每一个祷告堆起来成为一个墙的时候，就围起了救恩的城墙，在我们的家族当中，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围起了那个救恩的城墙。所以我们征战里面看见 W 在门的地方来赞美，我们要在墙的地方做 announce， 做宣告。还有第三个 rejoice， 在哪里 rejoice 呢？在殿中来喜乐，在殿中来喜乐。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哈，圣经上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什么，哪里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好，请问你的里面有没有神的灵？你的里面有神的灵，所以你是什么？你是神的殿，你的身体就要成为上帝的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殿在我们，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喜乐。哈利路亚！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喜乐。我们也看见这一个殿，讲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讲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在什么殿中来怎么样？在殿中来喜乐。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里面，好，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好，第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所以我们看见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一个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一个殿是把燔祭跟平安祭带到这里来祷告的。燔祭是什么？全人的献上。哈利路亚！我要将我的身体献上为祭物。平安祭是我们大家一起可以享用，大家一起聚集的。所以我们来到殿中来祷告的时候，我要在殿中怎么样？喜乐。哈利路亚！在殿里面喜乐，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在圣殿里祷告喜不喜乐？有喜乐，真的吗？那为什么来殿中祷告人这么少嘞？好，如果来殿中祷告是一件喜乐事，我们应该常常来到殿中来祷告。我们不只是在祷告室里面，在祷告中心里面，我们有国度守望室。我鼓励你按着时间来祷告，分出你的时间来祷告。我们有情侣炉的祷告聚会，我欢迎你来。还有礼拜三晚上有什么祷告会？哈，祷告会。如果你真的知道祷告是件喜乐的事，你要来哪里祷告啊？ 殿中，当然你在家里也可以祷告了哈。可是我鼓励你要来到殿中祷告。诗篇二十篇里面说，我们在殿中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所以你要来到殿中祷告，而且来到殿中的祷告是你献上自己为祭，来到殿中的祷告是遭聚的工作，大家一起聚集哈。那你在家里祷告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殿中祷告，在殿中的祷告，喜乐的来祷告，让这个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在殿中祷告的喜乐，可以看到有很多外邦人哈，在外面的人都可以被召聚回到神的面前，阿们。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教会祷告会的，我鼓励你哈，要一定要来经历在殿中的祷告，好不好？声音这么小，一定很多人都不想来哈。我们要学习来到殿里面参加祷告的聚会，好 ，rejoice。好，我们看见在这个征战里面的策略，要 worship， 要 announce， 还要怎么样 ？rejoice，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征战是要有兵器的哈，征战的兵器，征战的兵器。第一个，我们看见征战的兵器就是十字架，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好，我们也想到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是致死仇敌的地方，阿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什么样，断开了那个死亡与阴间的权势，阿们。所以十字架，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是说，我不夸别的，我只什么，我只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恩典，看见十字架是致死仇敌的，阿们。所以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们要来宣告十字架上主所成就的工作都是得胜的工作，阿们。我们看见征战的兵器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里面讲到，特别讲到神的同在。你知道有神同在的地方，魔鬼就怎么样啊，逃跑了。有神同在的地方，仇敌就要逃跑了。所以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欢迎上帝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羔羊宝血的遮盖，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代求者，有羔羊宝血的记号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羔羊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并且什么样，我们还有自己口中所做的见证，好宣告。所以我们在二十一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协谈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在协谈，如果你是做协谈工作的，你就是要来宣告，让你的见证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见证可以被述说出来。那么当然在征战里面很重要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来征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真是看见虽然有战场有入口，可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那么今天我们就思想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一个教会，整体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来做一个征战，在整体一个教会的里面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问门徒们一个问题哈。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当时的门徒有的说是先知，有的说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当时的彼得在耶稣的面前，他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他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哈，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对西门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问一个问题：你们说人子到底是谁？ 彼得就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做代祷的时候，我们做代求的时候，我们是要把黑暗的权势捆绑，我们盼望这些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说，这不是属人的告诉你的，这是什么？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因此耶稣跟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你看圣经上所讲的小字哈，权柄是什么呢？特别讲到什么门，所以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今天主耶稣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权柄，主耶稣今天给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当我们今天这一个教会愿意承接神所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关锁阴间的门户，阿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一个建造在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磐石是谁呀？磐石是谁？磐石其实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所承认的基督这一块磐石上面，阿们。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这是圣经上很早期的时候特别提到教会，教会在马太福音16章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一个词，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彼得你所承认的这位永生神的儿子的身上。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什么？是基督的磐石，哈利路亚，教会要建造在这里。那么因此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启示录里面有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手中是拿着什么？大卫的钥匙。这位耶稣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因为一提到大卫，你就知道大卫是什么，是在旧约里面是讲到做君王的，讲到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什么宝座上。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指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的手上有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是什么？他所开的就没有人能关，他所关的就没有人能开，阿们。所以主耶稣基督手上有一把钥匙，那我在这里拿一把钥匙给你们看啊！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阿们。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部分，好，第一个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把天国的钥匙要给你的时候，好，你要不要接呀？你要不要接这把天国的钥匙？哈，这个天把钥匙给你，要不要？
要。
哈，为什么？因为主说我要，这是出于主的。当主要把这把天国钥匙给我们的时候，耶稣有什么权柄与能力？哈利路亚。所以他把这个钥匙给我们的时候，你拿到这把钥匙，你就知道你有什么，你有权柄，有能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拿着天国的钥匙，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呢，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哈利路亚。主今天要把这个钥匙给我们，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都不太敢接神的钥匙，因为你不知道你有神要把这个权柄给你，是不是？所以你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自己有权柄，哎，你说哎呀，我祷告没用，去找牧师祷告比较有用啊，去找祷告团队同工祷告比较有用。但是你要知道吗，你既然是主的儿女，主已经在这里说，只要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神说我就要把天国的钥匙给谁呀？ 就要交给你，哈利路亚，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弟兄姊妹，你要拿着这个天国的钥匙。所以你今天你要知道，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可以捆绑，哈利路亚。哎，你说这把钥匙不错吧，哈哈，这么大。